第十五个故事，萨摩尔记上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约拿丹和大卫，总结性的故事。现在在我们看这些经文和记他们的时候，他们确实和在圣经中我绝对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有关系，这就是大卫和约拿丹，或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因为我们看到约拿丹对大卫的爱，以及他自己是怎样就像圣经中所分享的那样表现出他的爱的。他在神要大卫做的事上激发他，虽然他面对了一些困难，但他没有泄气。所以让我鼓励你，如果你不熟悉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那就要学习一些撒母耳记第上集，从第十九章，实际上是从第十八章开始的内容。在大卫在宫殿中出现的时候，也就是约拿丹国王的儿子，他拥有他需要的一切，他是一个难以置信的领袖，他已经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他有对人的爱，他像朋友一样对待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在教会里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的例子。我们想把这一点传达给新的信徒，在新约里的忠于弟兄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的。在我们渐渐进入这一点的时候，当然如果他们还没有听这个故事的话，那么我们就想带出撒母耳记上中讲的这个故事的不同情节。这个令人惊讶的故事是关于约拿丹和大卫的，我们会把大卫怎样出现的背景，或是实际上从约拿丹开始，我们要讲他是怎么办事有效的勇士，接着大卫就出现了，这确实很有趣。约拿丹知道大卫将要代替他的职位，因为按道理约拿丹应该接替扫罗王的位置。约拿丹知道他不会那样做，接着他就和大卫成了朋友，因为他知道大卫是神挑选的那一位。他的关系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就像我们的关系应该以神所挑选的其他人，神的人，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为基础一样。接着我们就来看看这种爱的发展，我们想要他们准备找一下这种爱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出了有几种方式，他们会看到那一点。因为据说约拿丹爱大卫就像爱他自己一样，但接着我们想要他们准备看看约拿丹必须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在他遭受迫害的时候这种爱有多深。因为这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在我们决定是不是要对别人的爱忠诚时所要面对的事情。在我们讲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要他们识别的是约拿丹的爱，这和耶稣说的第二条诫命中的爱是一样的。那条诫命说，他爱别人就像爱他自己一样。接着他说，他爱他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也说到了他和他立下了一个契约。过了一会儿，约拿丹说他在神的面前和他立了一个契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想把这一点突出出来。为什么会是这种关系呢？因为这种关系会导致约拿丹和他的父亲的关系破裂，因为他的父亲已经选择了离开神的道，那里所有的意外都是关于忠诚的问题。他的父亲要求断绝这种关系，他对大卫的爱，他选择了尊崇，对他的兄弟大卫的关系忠诚。虽然他的父亲从某一点上来讲，因为这一点他的父亲向他扔了一只矛，想杀他。他的父亲是国王，他知道他对大卫的许诺比那一点强得多。我们中的一些新信徒将会面对那样的压迫，他们会被权力、他们的家庭所压。约拿丹因为对其他信徒的爱而选择了违背他的父亲，所以这是我们想要他们能够明白的。我们想要看看约拿丹是怎样鼓励大卫的，他是怎样为大卫调解的， 以及在困难的情况下他是怎样的忠诚。然后就到了结尾了，我们将要看另外一个部分，这一部分是我们一开始没有看的，也就是大卫和他的爱，他的许诺是怎样实现的。在约拿丹死于战场，而大卫却当了国王。接着大卫回来照顾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我忘记提到另一件事，是约拿丹怎样在他的爱中服侍大卫的。他是国王的儿子，他是将来的国王，但当他成为大卫的朋友时，他把他的盔甲给了大卫，他服侍他，他找一些方法来保护他，这是一种对他的弟兄的真正服侍的态度，这也是我们想象在教会里我们的关系应该是的样子。好了，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会和家庭关系上，因为我们认为把那一点彻底的融进新教徒的心里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你可以增加一些故事来帮助新信徒明白这个角色和成为神的家庭的一部分的真正意义。我们说到的在基督里顺服之外的另一件事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祷告以及和教会的跟从关系，也就是有些小孩会通过哭来表达他自己，有时只是发出一点声音，但迟早他都会说话，并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所以我们用那一点来作为对新信徒的见证。